Garage.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美国2020总统大选即将登场。这两件大事不但攸关着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个人领导地位，也将牵动美中关系的走向以及全球局势。中共的五中全会从会前的舆论管控到会后对外发表的公报，看似一片祥和稳定，但习近平在这场激烈的内斗之中是否真的守住了权位？而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今年这场格外不同的选举当中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要如何对比美中领导人目前各自面临的政治处境？五中全会与美国大选这两场关键的战役结束之后，美中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呢？焦点对话今天晚上邀请到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邢破空先生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邓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请教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五中全会之后所闭幕发表的这个公报当中有何跟过去不同之处，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首先我想要说的就是外界猜想的，包括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绿豆，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中共其实没什么绿豆啊，这个非要把一些这个政策和这个观点上的不同上升为一个路线斗争或者权力斗争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海外在五中全会之前，这个一片都是说，包括海外的自媒体都是讲这次有很长的这个人数变动，甚至还出台了什么谁上谁下的这样一个传闻。我当时就想，我记得我在你们这个节目里面做，我说五中全会不会有什么这个人数上的这个变化，因为它的主题已经确定了，而且今年是两个主题。两个主题十四五规划和这个2035年远景目标，两个主题单讨论时间来说就要占很长时间，所以说人数方面的它不是这个考量。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五中全会有一句话特别这个值得大家重视，这里面就是说他讲这个贫作为党中央这个的核心，作为前党的核心领航讲座，在习近平的这样一个领航讲座下，这个中国这个度过了各种各样的难关，大概的意思就这么个意思。前面那一段包括这也是大量的肯定习近平在十三五这个领导中国规划中所取得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凡的业绩等等，这就是说在高度的肯定和赞扬习近平，在高度的肯定赞扬习近平的这个核心作用、核心地位。从这个我们也看到习近平的权力现在是稳稳的、牢固的掌握着啊，党内是不会有势力挑战大的。那么从现在这个五中全会这个公报来看，我觉得有几个看点。刚才讲的是第一个看点，就是高度肯定习近平的这个核心地位和他的过去五年的这个十三五的作用。第二点呢，就是在关于对这个国际环境的判断上，有两点也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一个是说中国仍然处于这个重大的这个战略低预期，另外一个说，这个和平改什么我忘了一句话，什么就邓小平讲的这个谁来的主题，开放和这个什么和平吧，我忘了啊，那个话啊，仍然是这个时代的这个主题。那么那个组织的这个时代的组织就是从邓小平那个时候是确立起来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在外部环境这么剧烈变动的情况之下，他仍然认为坚持邓小平是这个确立的那个时代的主题。我言下之意就是说，至少未来五年中共是不想打仗的，不想打仗的。这样的话就等于就是减无脑这个台海的警报，就战争警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大家都在猜想啊，这个中共会武统，中国民间跟中国鹰派一起在强烈主张武统呢。这个外界包括这个海外国际上也一直在开始这个担心这个 中美之间的会武力冲突，关于中印之间，但是现在看来这个
时间要掌握一下。
好的，我们有关于中美关系呢，稍后我们还会来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过了这个中全会的部分，我来请教陈破空先生啊。那么刚才这个邓玉文先生认为说，这个没有所谓外界讲的这些激烈的中共内部的权力或派系斗争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事实上在这个五中全会开场之前，大家大部分的人为说一些蛛丝马迹，认为是这个暗潮涌动。不过这个公报的确没有提到所谓这个人事职务上的变动，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如果说中共没有内斗，没有高层权力斗争，它就不叫中共了。因为这个五中全会是第一次没有出现人事变动。五年前的五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处理了一大批人，包括中办主任、政治局委员，胡锦涛的亲信令计划就在五中全会被这个除名。那么在前面的五中全会，十年前那个十七届五中全会，那就是习近平被确定为军委副主席，确定接班地位。说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五中全会没有人事变动，或者没有公布人事变动。说这个没有新闻就是最大的新闻。这就说明这四天的闭门会议究竟进行了什么，外界不得而知。如果仅仅通过公报去判断，通过他的新闻报道去判断，那这个就是上了中共的当了。因为所谓十四五规划，所谓十五年规划，都是一个话题，是习近平习家军拿来占时间的话题。实际上这个会议只有头一天做了个报道，说习近平主持会议讲十四五规划，讲这个未来十五年远景规划，这个要讨论一天就讨论完了。因为基本上你开会也好，不开会也好，这之前这调子全都传出来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做重大的改动。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上的规划就是个走过场。那接下来三天没有报道，没有任何的报道，直到会议结束。那么究竟有没有讨论到二十大，有没有讨论到接班人，有没有讨论到人事，有可能最终博弈的结果是一个平衡，说最终看出来就不是什么，说他的公报是冠冕堂皇，毫无新意，四平八稳，反而就反衬了在这个公报背后，这个戒备森严的京西宾馆背后究竟掩藏了什么。因为会前所传的东西，比如习近平什么要当党主席没有出现，那么还有传闻说要打倒副主席王岐山也没有出现。这说明什么？习近平在十九大2017年达到权力高峰，2018年修宪达到权力高峰，这次公报表述没有超过他权力高峰时期的表述，什么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还有习近平核心，完全都是原先的说法。所以习近平既不进也不退，也就是说习近平被打回权力原点，而跟其他斗派系的斗争达成一个平衡。如果说一方没有出现接班人，但另一方也没有出现超级结构什么党主席这些说法，所以再加上会前中共所放的调子，不准谈这个不准谈那个，这说明这个会议基本上是陷入了一个政治僵局，各方达成一个权力势均力敌。
好的，这个有关于这个会前的舆论管控，我就想请教邓玉文先生。虽然您认为说这个中共内部没有所谓的传闻中的这个激烈内斗，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呢，在这个会前发布了一个这个舆论管控的通知，说什么呢？说不能够谈二十大的人事布局，不能够炒作高层权动，不能够谈下届领导班子，也不能够谈任何有关人事变动和关于领导人的不好的这个讯息啊。你怎么看这种讯息是不是反而凸显了中共内部的一种这种恐慌跟这个没有自信感？另外呢，也提到说这个没有人事职务的变动和这个公报当中的平淡无奇，似乎也在粉饰太平啊，做一种好像一个祥和稳定的一个表象。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严重不赞同陈破空先生刚才的分析啊。陈破空先生刚才也说的历届五中全会来印证这个东西，这是逻辑上是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不能说这个过去五年，再过去五年，再五年就一定要全力了的。我们看见一个指标的，如果中国有人事变动的话，他一定会在全会上表示出来，因为全会是每年只有一次啊。如果人事变动如果没有不来表示的话，那就表示没有。本来我们讲这个。之前这个武汉市委书记跟湖北省委书记他们的职务免掉了，之前大家猜想的时候可能就到中央委员是不是会拿下，但是如果会拿下的话，在五中全会一定会出现，五中全会没有出现，那表明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还存在。那么刚才你说到的所谓的这个会前的管控，这个是中共会议的一项的一个做法，并不是一个非常什么一个突出的一个规定之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种中共历次不管是大小会议、党代会啊、五中全会啊，甚至其他的会议啊，它针对外界的传闻，针对外界传闻会有相应的管控，并不表示这种相应的管控就表明它之前就出了 历史的问题，说这个不准谈历史方面的这个话题，不准讨论这个是二十大之类的这个接班人的问题，说明他不准全部被讨论接班人的问题，这根本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我们对中共要了解，必须了解他的自身的这个政治运作的一个情况。在习近平建立了这种高度垄断的这种权力的情况下，大小事情都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下，中共所谓的内部派系平衡基本上我觉得这打得稀里哗啦了。之前所全局的所谓这个王岐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党主席也好，这明明显显我没看到，就是比如讲关于所谓党主席的权威，关于接班人的条件，之前五个权威之前有所谓的这个中共条例的出来，这工作条例，这种条例里面的规定还是总书记，根本没有党主席的字眼。另外所谓关于王岐山，我们讲在之前的这个抗战其实就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的这个会议的都出来了，这表明他已经是平安落地了，不会再所谓的五中全会带来讨这个问题。那么五中全会的讨论并不就是说两个规划的重要，并不是像陈茂公现在讲的刚才不重要，这两个恰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五年中国怎么走的问题，他必须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中美关系以及习近平的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要落实的话，必须通过这样一个规划，从规划变成计划，从计划变成这个具体的行动去推动。所以说他要经过这个各个方面的，之前可能是在全党范围的征求了意见，但是在全党范围征求的意见并不等于在全会上不讨论这个问题，他全会上还是要讨论的。所以说我们而且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五中全会里面报告里面习近平还做了一个关于这个二零这个三五年这个远景目标规划的一个建议的一个说明，那么对这个说明其实都是要讨论的，它里面会也有一些细节的小部分的一些修改，并不是说习近平的报告就不修改了，五中全这个“十四五”规划就不修改了，它会这样还是要修改的，要进行变动的。
嗯，好的，那么陈茂公先生，您就怎么看这个五中全会的闭幕对于习近平他个人权力的稳固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说这个之前的暗潮涌动到现在的这个风平浪静显示了这个会的赢家是习近平习家军，您同意这样的分析跟说法吗？
其实我刚才说了打成平手，习近平既没有进也没有退，所有的表述都是十九大以来耳熟能详的表述，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另外呢，关于中共这些祖师爷的阐述也都是一条龙，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啊，什么三个代表、什么科学发展观，然后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是一条龙，没见出习近平超越其他任何人。另外呢，邓先生说到什么这个五年计划、四五年规划很重要，中共从来就是拿经济话题来掩盖路线斗争和经济斗争。其实刚才邓先生提到副主席王岐山是中共自己就造出来跟王岐山不利的消息，比如说王岐山之前他的亲信一个接一个的落马，二月份把他的湖北省委书记长蒋超良拿下，并且去向不明，这是王岐山以前金融领域和危机管理领域的左右手。之后呢，又王岐山亦师亦友的太子党红二代人物任志强被判处重刑十八年，而且就在五中全会前突然发生一件事，就是董洪落马，而董洪是原来跟随王岐山转战这个广东、海南、北京和中纪委的，说是他的大管家总管，他就在五中全会前落马，这说明习近平和习家军在挖王岐山的墙角，但是呢，显然他也碰到了这个贴到了墙壁，那就是反习势力肯定也在暗中反弹。因为就在五中全会前，王岐山过去很少露面，突然加大了露面，而且三次露面，一个是抗美援朝大会，再一个是所谓参观抗美援朝展览馆，最重要的是王岐山再次涉入了金融领域，就是上海召开一个外滩所谓金融第二次会议，王岐山发表了视频讲话，而且他讲话中有三句话被新华社人民日报所删除，他三句话就讲什么歪路、邪路、歧路，就是讲这个庞氏骗局啊，这个泡沫化、金融等等要防范，就批评了，含蓄的批评了过去八年习近平、王沪宁操纵的党管经济、党管金融，实际上搞乱经济、搞乱这个金融这种左倾路线，所以这些都是其中的斗争。而为什么王岐山并没有出事，那就是说在这个会议之前双方就可以说达成了一个止步，达成了一个就斗争的一个止血点、止损点。然后关于蒋超良的去向，这次他们中共自己的一个网站，亲习近平的一个网站说了，说蒋超良和马国强，一个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他们一个是中央委员，一个是候补委员，按道理他们的湖北省委书记已经去职，武汉市委书记已经去职，那会不会在这次这个 被开除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那么这次到现在为止没有出来，不知道接下来的五中中纪委会会不会出来，没有出来就说明王岐山周围还是保住了一些人。如果说蒋超呢继续是中央委员，马国强继续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说在未来他们还是300多个人的发言权之一，也就是说习近平习家军在追杀副主席王岐山的过程中受到了挫折。所以说我就说这个会议最后开成一个平局，因为二十大如果不讨论，明年就必须讨论，二十大是后年，而明年只有六中全会，所有的问题都压到了六中全会。关于二十大的布局，就算习近平不下来，他不可能不讨论二十大的布局，但是他这个会前发的通知叫不要谈二十大，不要谈接班人，就说明习近平、王沪宁、习家军这极左路线这一方非常恐慌，这个话题暂时压住不见得永久能压住。
好的，其实我觉得今天讨论呢，我们就是两边都并重，一方面也关注这个中共内部这个权力的角力，一方面当然也要关注这个五中全会之后这个未来长期的规划跟美中关系。接下来我想请邓宇文先生为我们分析的是，你怎么看五中全会这公报当中他对美中关系有什么琢磨，他对美国想要传达什么讯息，想请您分析一下。
刚才我要谈到了这个五中全会的一个看点，就是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他不想打仗的问题。那么这个很显然就是说，这个对方是全给美国的，就是说我是要一心一意搞我的建设，你也不要这个给我捣乱啊。所以说，但是不打仗并不等于说他不做最坏的准备啊，就是说他还是在积极备战。我们看到了这个五中全会里面讲了，关于这个有。把习近平过去以上强调的这个所谓这两年强调的底线思维，那么什么叫底线思维呢？就是说凡是对于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啊。另外关于五中全会里面这个未来五年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大力发展军事，这个国防和军事的现代化啊。这个就是表明，就是说我是在积极在备战，但是我不去主动的追求打仗，这就是一个给美国传达的一个信号。
那陈伯光先生您怎么看呢？有关于美中关系的部分传达这个信号，
就是
说不想打仗，
中共无意跟美国打仗，这一点我同意邓先生的说法。不过邓先生刚才有个观点是不对的，说中共想一心一意搞建设教育，所以不要跟他捣乱。实际上中共从来不是想一心一意搞建设，他们把建设放在第三位，他们每一次提出核心利益是中共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放在首位，所以他就是想捣乱。捣乱什么呢？在中印边界制造冲突，在南海周边制造对立和冲突，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中共只是不敢跟美国打仗，不想跟美国打仗，他非常想跟台湾打仗，非常想把这个南海周边的国家压下去，也非常想把印度压下去，想重复一下1962年毛泽东那种通过打对外战争然后搞内部斗争把刘少奇拿下去公共军权那一套老路。所以习近平和他们讲这个公报说透露出想和平不想打仗，这就是畏惧美国。不管是未来五年他不想打仗，或者五年之后他改变主意想打仗了，他认为他现在军力还压不倒美国，还不急。但是中共从来就是这样，他只会暂时的韬光养晦，如果一旦实力超过对方，他就马上原形毕露，凶神恶煞，就跟对台湾一样。他以前可以长时间的和平，但是他发现他的军力、物力、财力能够压倒台湾，他就凶神恶煞，露出狰狞面目。以前在南海也签订所谓南海各方和平宣言、行为宣言，但是一旦发现自己有实力去冲撞的时候，直接开到别人家门口，什么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完全不在乎。同样，中印边界是。所以，中共和习近平上任以来，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习近平就是一个惹是生非啊，寻衅滋事，破坏世界秩序的这么一个人。追溯到过去八年，所有在中国周边发生的事情，都是习近平当局寻衅滋事的结果。习近平之所以寻衅滋事，有他个人的小九九，就是一己之私带一党之私，由一党之私带一国之力，获一国之力。因为他自己对党内的同僚有那么一个含蓄的许诺，表示他认为要拿下台湾，或者是要扩充中国的版图，什么南海、中印边界。这样呢，为他长期执政、终身执政定一个调，找一个借口。所以党内的人，我想都很清楚。但是习近平不见得能达到目的，因为他在周边的这个冲撞全都以失败告终，在台海受到美军的强力反制，在南海现在周边关系都跟美军联合在一起，而美国跟印度又刚刚上个星期签订了首个美印防务条约。这都是习近平挑衅的结果，而挑衅的结果还失去了整个印度市场，被印度赶出，这个中国商品和中国的元素都被赶出。所以按道理，习近平过去八年是内外交困，失败失败再失败， 只不过因为中共的内部呢不靠失败来解决，他靠权力斗争来解决，就跟毛泽东一样，不管内政外交多么失败，他都能掌握大权，斗倒那个务实派啊，刘少奇这些人。同样，习近平也是这一套，失败只要习家军能掌握权力要紧，斗倒其他派系，他就稳坐钓鱼台。
好的，谈完这个五中全会还有这个习近平的政治处境之后，我们再抓另外一个也是大事情，就是美国2020总统大选。因为跟这个五中全会可以在短时间这两件攸关美中两国领导人的地位和美中关系重要事件同时在发生，想请邓玉文分析您怎么看这个我们谈完了习近平的政治处境，来谈谈特朗普现在在这个美国大选当中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想请您看看您对民选的分析是什么呢？
这个特朗普这个美国大选还有几天就见选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现在都在预测，就是说能不能特朗普会能不能当选的问题。之前关于喊的就是我们的失业惊奇的问题，他会制造事件，包括在台海方面制造失业惊奇啊，包括在中国呢，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失业惊奇是，我以前写过文章，不会在中国制造，也不会在台海制造失业惊奇。那么现在还几天，我想，不会在关键最后几天，他来，这个天上已经是来不及了。关于这个特朗普是不是会这个选项的问题，我个人倾向于他应该是选项的。当然，这个中国的很多人，我不知道情报公司怎么看吧，啊，反正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会选项。所谓的这个华圈粉嘛，我不用这个词啊，可能会引起那个以色列的反感啊。很多人认为他会选项，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我们想，这个每个人从自身的这个所获得的信息得出的判断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能不能选上的问题呢，只看未来几天就来看。但我想要举出这个谁举出的是的，不管是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的话，这个未来的中美关系，关键是这个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对美国来说同样也是这个美中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个假如说特朗普选上的话，那么他未来会如何处理这个美中关系呢？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延续目前的这样一种继续对中国强硬的态度。假如他选不上的话，我也很可能认为他在未来的八十天内会跟中国制造一些更大的困难，因为这个目的很简单。假如他选不上的话，他会把这个原因归咎于中国。因为原来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新冠疫情的话呢，他当选第二连任是毫无问题的，拜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如果他选不上，就是因为这个疫情问题导致他选不上的，所以他这疫情的问题他就怪罪于中国。那么他可能就会在这个剩下的八十天内，一方面出台很多措施，严厉的措施来打击中国，另一个方面也是为拜登这个上台改善中美关系制造障碍和困难。因为现在大家外界都这个普遍预测，如果说拜登当选的话，民主党可能会在和中国的关系上有这个有竞争也有合作，那么特朗普那显然是要在为这个合作制造一个障碍。当然这个这里面还有外界还是很多说，就是说特朗普
这个对比这个五中全会还有美国大选这两个制度上完全不同的两件重要的事情啊，有攸关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的个人的这个政治处境还有美中关系的未来，也想请陈破空先生我们做一个回应还有最后的总结。陈破空先生，
对，这个十月底和十月初中美两件大事，中国这边发生的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美国发生的是美国大选，可以看到两个政治制度形成了决然对照。中共这边是闭门会议，不仅把14亿人民排除在外，连他9000多万党员官员都排除在外，戒备森严，关起门来开会啊，闭门造车，根本不知道这个京西宾馆背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呢，美国的大选公开，不仅是候选人公开的竞选啊，每天奔走，可以说大声疾呼，为自己投票，宣传自己的政纲，而且电视是直播转播，到处都是。那中共甚至连视频和图片都不舍得发表。可以看到，世界上这两个大国，一个文明，一个黑暗，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独裁，一个是这个人类的这个 灯塔，另一个是人类的黑暗，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污点，就是北京、中南海和中共。所以啊，这个特朗普赢不赢不重要，是特朗普赢还是拜登赢，都是美国民主宪政运行的结果。如果特朗普败了，他虽败犹荣，因为他公开竞选，接受人民的投票；如果他赢了，也是一个光荣，他当选连任。但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他是五中全会的赢家，那是胜之不武，靠自己的习家军把持要经来操纵权力，根本就不是以自己的政绩或者以自己的文明素质来说。况且他的一些思想讲话都出自于这个王沪宁，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讲话，完全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政治傀儡。所以这样的比较下，中美的政治对比，习近平跟特朗普的对比，所以说给世界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那就是人类向何处发展，这就可以看出来。况且这个不管是拜登还特朗普当选之后，中共都会冷静下来。现在虽然战争叫嚣，企图影响美国的大选，我相信中共到时候会降调来应对大选之后的一个结果。
好的，我们最后呢也想把这个话题拉到这个接下来在这两场战役，包括了这个美国大选还有这个五中全会之后的这个美中关系可能怎么样的走向，我想请两位来宾为我们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先请这个邓一文先生，我知道您对接下来的美中关系有很多观察和你的建议，想听听看您的看法。
刚才我讲了，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们两个人的话，拜登当选或者是特朗普当选，他可能会在处理中国的方式上有一些不同。拜登有可能会强调对中国进行有限的合作，包括气候问题，包括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个疫情问题等等的合作。特朗普会不会合作？特朗普可能会继续目前的这种强硬路线。那么这个如果是拜登的合作的话，有可能会给中共创造一个以时间以空间换时间的这样一个机会。因为空间呢就是合作，那么慢慢的进入这个合作的话，他可能就迎接时间上的一个机会。如果是特朗普当选的话呢，鉴于特朗普对当前美国的这种这个不客气的说所造成的这个严重破坏的话，对长期来看对美国是一个损害。印度来说，这个北京会认为就是说，虽然我只要扛住这个短期的这美国的对我的打击，那么长期来看的话，他可能会认为他赢得对美国的这个竞争优势。所以说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需要有一些变化。所以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提出了12条这个建议，称之为这个对中共的贴身的入国战。因为我们要从这个要改造中共的话，就必须要给他贴身入国战，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如果说是用一个不好听的词吧，才能把它谈。
好的，那么邓一文先生认为说，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可能会是肉搏战，也有人说是可能是美中之间一场持久战，不论这场选举的结果如何。最后想听听看陈破空先生您对未来的分析。
对，这次五中全会之所以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平淡无奇，也是在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因为中共寄希望于拜登和民主党赢，那么就使中美关系可以回到过去倒退，也就是说让这个双方又来个接触融入谈判，让中共继续的通过拖延战术了继续占美国的便宜。这40多年这就让共产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故事，就过去40年的故事重演，就中共的盼望。但是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那川普所带领的美国觉醒，西方的觉醒会继续进行对中共的反制，那么不仅是重建美国，重建西方，重建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对中国人民也是巨大的帮助。因为美国有两派，一派是这个可能是比较亲共亲中的，有反共这个热爱中国人民的。那么美国的如果是特朗普这条路线占上风的话，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振奋。因为中国那边有亲美派和反美派，同样中共的内部中共高层也有亲美和反美的两派。我想就是那些改革派务实派比较亲美的那一派，渴望这个川普和川普阵营胜出，这样以倒逼的方式倒逼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逼经济改革还有政治改革。因为习近平王沪宁这一套是不仅把中国拉入死路，而且把中共拉入死路，就是倒行逆施，开倒车，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文革时代，只是以不同的形式，闭关锁国，什么内循环都在这个公报中有。所以对中国对美国都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选，倒过来美国大选的确会影响中国的政治。所以在选举之后呢， 我想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全新塑造。至于说川普当选连任会不会就中美冲突更剧烈，我认为反而是会缓和一段时间，之后看中共的表现。如果中共继续的这种破坏世界和平，跟周边国家为敌，继续的这个破坏普世价值，有可能进一步的尖锐。但是中共有所收敛的话，反而中美关系有可能走向一些缓和，比如中共继续的谈判，遵守协议，再进一步的谈判一些协议，反而可能是走向一些缓和和平，它的战争叫嚣有可能会收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邓玉文先生两位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和讨论，感谢二位。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